诸位朋友，我们这一节所要谈的是圣人的榜样。圣人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呢？他表现出他的智慧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分三点来看。第一个就是为道日损，这句话我们反复在谈，它出在老子的48章，叫做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然后呢，再加一句，无为而无不为。那么为道日损的话呢，它的损这个字啊，就代表要减少。但是如果你原来并没有东西，你减少什么呢？所以首先就要确定人本来有什么东西。一个人生下来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一些知识，像区分的观念，区分的知识嘛。一个人他也会得到许多成见，别人的一种观念影响他，他认定的就是对的，就是错的，这叫成见。所以当你要去追求道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你要去了解整体的时候呢，就好像你在山里面不知道山的真面目，所以你就要设法把这个自己的局限呢设法去掉。所以它的损呢是说，你把你这一生从外面得到的东西去掉，成见啊，偏见啊，各种不正确的知识。那么另一方面呢，要避免用感觉，用一般的理智来思考。比如说我用感觉来判断的话呢，哎，我觉得好，我觉得好，我觉得不好，这个有时候都是相对的啊，它无法告诉你真正的这个整体是什么。那么用认知的话呢，就是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知识有一个特色，叫做分而不合。像念大学的时候，一个学校分几十个系啊，每个系都有不同的知识，这是分。那分而不合的话呢，就无法看到全面嘛。学任何东西都以它为主，成为这个学科的一个背景。比如你看月亮，天文学的人看月亮啊，他觉得月亮就是一个星球嘛，没什么特别。学文学的人看月亮啊，那月亮可美了啊，很多想象，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多美啊。那你学不同的这个领域的人呢，看到月亮他都有不同的想法，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你被你的学科所限制。所以为道日损呢，他那个损的内容就是把你这一生所得到的观念要设法减损去掉。但是去到最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刚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有同学提问题问得很好，他说如果学了道家说不要分辨善恶，那我们今天已经在社会上生活的，怎么可能不分辨善恶呢？老子不是叫我们不要分辨哦，他一直叫我们宽容，就是你要了解别人为善为恶有他一定的条件，善的也不见得真是善，恶的也不见得真的那么恶，所以善跟恶是相对的概念。你既然在社会上一定会使用善恶嘛，你完全不用的话，那怎么分辨呢？那怎么活得下去？变成不分是非的相怨了。老子不是这个意思，老子希望我们是宽容，你不要用一般认知来做判断，判断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唯一的标准，因为价值是相对的，这点是没问题。那么所以你为道日损呢，这慢慢就变成一种比较不去挑剔，不去责怪，到最后变成无为。你为什么无为呢？因为你没有任何意念想做任何事，你就会去观察胜过行动。我与其去批判去作为，不如去理解，不如去欣赏，这就是老子的态度。所以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为道日损呢，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修炼。怎么修炼呢？就可以看第29章，讲了三句话。圣人怎么做呢？三件事：去胜、去奢、去泰，三个去。这三个去不简单呢，就是你在面对人间的时候呢，你要去除极端，去除奢侈，去除过度。这本讲座讲到这三点。第一个，去除极端，做任何事都不要极端。慎这个字啊，在孟子也用过，叫做仲尼不为己慎者。什么叫不为己慎呢？就是孔子做任何事都不过度，这是孟子的话。 就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千万不要做到赶尽杀绝，要留余地，这是去胜，胜就是极端。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发展出来之后呢，很容易走极端，爱就爱到底了，恨就恨到底了，整个人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情绪发泄管道而已，这不是很可惜吗？老子不是没有这个情绪啊，他讲圣人去圣，去代表要把它革除，圣就是极端。孔子也不喜欢极端啊，他喜欢走一个中间的道路啊，就是叩其两端而结焉，任何事情就要问两端是什么，然后自然而然可以找到路来走。第二个去奢，奢就是奢侈，我们讲奢侈浪费，一句话可以讲完了就不要说两句话，两句话可以讲清楚了就不要用三句话。奢侈，奢侈有时候是说说话说多了，时间有时候也是奢侈啊。至于说你用东西的话更容易奢侈，我们随便打开水龙头，多少水是没有经过手也没经过什么，纯粹就流走了，这不是奢侈吗？我以前有个习惯，刷牙的时候这个水继续流，但是以前在中学住在学校宿舍，赶时间啊，因为知道刷牙几下就好了，水龙头就开着，后来就觉得说这样是浪费啊，啊，你就是手动一下水节省下来，每个人都这样做一下节省多少水，这是水资源呢。所以老子的思想里面，对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谈老子谈到环保呢，环境保护呢，谈到自然生态呢，就因为老子有一种节俭的观念，这也是我们后面最后会谈到的。而儒家里面并没有特别谈到环境保护的问题，但是这样来问儒家并不公平，因为古时候并没有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对自然界的伤害嘛。那你谈环保的话不是强人所难吗？环保概念是因为你伤害的自然界你才想要去保护它，你根本就没有伤害，只是自然的一种这个使用，那你说你要特别保护，这不是刻意造作吗？啊，所以老子这边提到什么，圣人要第一个去除极端，第二个去除奢侈，第三个去除太也是过度了啊，圣代表极端的话呢，太又代表过度了。太这个字啊，就是泰然自若，这个太本来是很好的字嘛，啊，也是易经的一个卦，否极泰来的泰，但是把这个太也要去掉，就是要代表要低姿势，要低调一点，做任何事情低调一点没错，能够让自己做事好像没有做事，别人察觉不到你的这个作为。最怕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太过于张扬，太过于张扬之后还没做成别人就来批评了啊。所以老子里面谈到人间许多事情啊，确实有他的启发性，他说一般老百姓做事常常在快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常于积成而败之，所以怎么办呢？要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要在结束的时候很谨慎，跟开始的时候一样，你就不会失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啊，走一百里路的人呢到了九十里才能算一半哦，最后那十里才是考验。像你参加奥运赛跑，你前面跑第一谁理你啊，很风光啊，三秒钟跑第一，三分钟好了，你跑这个是叫做什么马拉松赛，前面十分钟你都跑第一，焦点都在你身上，全世界的目光看在你一个人身上，最后跑不见了，这又变成笑话。人生也是一样啊，你做任何事情你要看完整的，完整一件事不到最后一步绝不放松。如果你说现在已经做了三分之二了，已经快结束，那一轻松起来就开始这个是忽略了这个最后的困难。所以他说老百姓做事常常在快成功的时候失败了，所以慎终如始，在最后的时候要谨慎，就好像开始的时候一样。所以这种教训呢有时候可以对照来看。以孔子来说的话呢，他教训他的学生子路啊，就是说你要好谋而成，临事而惧，遇到事情要非常的谨慎恐惧，好好去谋划把它做成。 所以像这个就是儒家，好好模仿把它做成。老子也跟你讲一样的话呀，慎终如始，结束的时候要谨慎，就跟开始的时候一样。多少事情都是在最后关头出了问题。那么所以圣人他要把这三个都去掉，而圣人最有名的是什么？不争两个字，老子公开说过两次，就因为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可以跟他争。这话你当然可以很调皮来说了，我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我下围棋从来没输过，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不下围棋。这个是有点好像耍赖似的啊！我以前也碰过这种情况，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个电话，实在是很有趣，一个美国人学了围棋，这种围棋你学会的时候刚开始很想找人下棋啊，就是好像成上瘾了。结果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我在美国念书，我是学生嘛，接到一个美国人电话，一直跟我讲Do you play Go? Play Go? 我开始还没有会过意来，想这个人是谁啊，干嘛是一天到晚一直叫我 Go 这个字啊，我本来以为是去哪里，后来才想起来 Go 就是围棋啊，啊，美国人称为一声 Go。 讲了快一分钟我才想起来他要找我下围棋，他大概听别人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念书啊，念哲学的，大概会下围棋啊，他在幻想听别人讲大概介绍有误啊，他就找了我的电话就一直跟我说，我说我不会下围棋，实在是很尴尬，我说你要下象棋还可以啊。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你念书人当然会下围棋啊，什么琴棋书画，这不容易啊啊！你要学会那些，这个是像我们现在学的话永远在门外嘛，你让我五子我也下不过你啊。所以呢，像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跟别人争不争，我没输过啊，是事实啊，因为我没下过。还有很多我打高尔夫球也没输过，因为没打过，没有，所以我不争天下没有人可以跟我争，这不是很有趣吗？你学会这一招可以自我解嘲嘛，不必事事都放那么紧张。好，我们看一下老子怎么样说不争，有两段可以参考。第一段是第22章，老子提到了这个不争啊，我们这边也顺便欣赏一下第22章，因为第22章呢就是标准的正言若反，正面的言论说得像反面一样，这不是老子故弄玄虚哦，而是本来就是辩证的方式嘛，正反合，正跟反是对立的，你不能只讲正不讲反。老子说第22章，弯曲才可保全，委屈才可伸展，低洼将可充满，必就将可更新，少取反而获得，多取反而迷惑。哎，最后两句我刚刚举例举过了，少则得多则惑嘛。我看画，看一幅画我了解看懂了，看很多画我反而迷惑了，但是前面几段有没有道理呢？弯曲才可保全，我们以前谈过台风的时候啊，一棵树像柳树，它的枝条会弯曲就会得到保存了，一棵松树这么样的坚硬啊，坚持吹倒了，委屈才可伸展。你看这个虫在爬，像蛇在爬的时候，蛇直直的怎么走呢？它一定要弯曲。毛虫爬的时候呢，一定要身体弓起来。庄子里面特别提到这个，身体弓起来才能往前走。然后呢，低洼将可充满，杯子装满水了，还能装什么呢？地上有一个低洼的地方，才能装满东西。必就将可更新，你买一栋新房子，你还算怎么更新呢？我现在说我要更新一下，当然是旧房子才能更新呢、啊。那你可以把新房子当旧房子看也可以，这是一招啊。新房子住了才一个月，觉得它是旧的，那你再更新吧啊。所以这个是说明什么？相对，旧跟新相对啊，低跟高相对啊，然后呢，弯曲跟直相对，少跟多相对，所以要说正言若反，在里面也有辩证的关系。因此接着说了，圣人持守的道来作为天下事物的准则，不局限于所见，所以看得明白。比如我看一个人，我要明白他的话呢，不能够只看自己这一部分哦，我要多多去了解别人怎么看。同样的，我们看自己也一样，不能太主观，要多多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所以老子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不以自己为对，所以真相彰显。 你自己对的话呢，你看不到真相，你看到你所选择的真相，你所要看的真相，这叫做盲点。你不夸耀自己，所以才有功劳。即使我有功劳，我一夸耀的话，别人就觉得你已经讲完了，我们何必称赞你呢？啊，再看，不仗势自己呢，所以才能领导。我们常常强调以服务代替领导，也是老子的想法。你仗势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再有本事啊，你说项羽啊，再有本事，他跟刘邦两个单挑的话，刘邦怎么是对手呢？对不对？他可以打十个刘邦呢，哎，但是他一个人不行啊，一个人你根本是连韩信都带不住，那你怎么跟刘邦比啊？刘邦这个是所有人才全部招揽来的，你项羽双拳难敌四手啊，何况是这个是万箭齐发。那么接着，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就第一个出来这里，他不与人争，你要的我就让，你要拿就拿。不与人争之后，其实人缘就比较好。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常看到有些人呢人缘特别好，大家看到他都很开心，都很欢迎。为什么？就因为他不与人争，别人要什么他就让啊。但是你说他真的是没有能力吗？或者什么都不行吗？也未必啊。所以人生的选择始终是一个困难，没有人可以在任何一本经典里面告诉你按表操课，你照这个去做就一定成功，那是骗人的。今天社会上很多成功术啊，你只要按照这几个步骤来做一定如何如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情况随时在变，尤其是你跟别人相对，别人也在变啊。我因为在很多地方上过课，第一件事就要了解听课的是谁。我最大的挑战呢，不是在跟大人谈这些，是跟小朋友谈。我一个朋友啊，他是开出版社的，他的儿子啊，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他跟老师说，我爸爸开出版社，有某某教授在这边出书，老师就非常兴奋啊，就说能不能请你爸爸把那个教授找来。他爸爸是我20年老朋友啊，我只好去了，叫我跟五年级的小朋友演讲，这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这些小孩子这么小一点能听懂什么呢？但是呢去了之后我就开始想，好吧，今天讲故事，通通讲故事，讲故事他们才听得懂啊。你如果讲道理的话，像我讲老子念几句，他们立刻就吵成一团，就跟他们讲故事，孔子有什么故事，孟子有什么故事，哎，他们听得还很开心。但这挑战很大，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这个适应环境的变化啊？没有一个什么成功的法则，很多人讲成功学啊，我们听听就算了，成功到最后啊没有什么这个是成为一门学的可能。成功是一个概念啊，如果你真的要了解，我给你四点参考。第一个，目标明确，你活着知道自己目标何在，就算你现在做生意好了，你知道自己目标何在，一个学生念书知道目标何在。所以成功的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有目标，没有目标的话呢，你这几年的生活啊就散开来了，就好像是这个乱枪打鸟，浪费生命。第二个，全力以赴，一个成功的人呢，他努力奋斗，但他知道目标何在，所以他愿意去奋斗啊。第三个特别重要，叫自得其乐，成功的人一定快乐。如果一个人成功，他是推销大王，每天紧张的要命，最后变抑郁症，那当然是失败嘛，怎么叫成功呢？所以快乐跟成功不能分开，所以当然是观念的重要啊。你为什么在奋斗的时候还能快乐呢？你要想办法呀，你可以调节啊。奋斗本身很少有快乐的，比如我要考大学，这两年之内三年之内我每天念书十几个小时，你说你快乐是骗人的啊，你说你快乐别人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毛病呢。当然辛苦啊，假设你开新的公司，你去奋斗前几年很辛苦，你说我奋斗很快乐，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奋斗一定辛苦，但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奋斗，那个辛苦就不一样了。目标最重要，你有目标你当然愿意奋斗，然后你才能够自得其乐。最后呢还有一点，真正成功啊，它有个关键叫做提升心灵。你做成这件事，心灵就往上提升，做成下一件事，心灵又提升。所以一个人的成长一定要考虑孔子的做法， 十有五而自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念书对于孔子这段话千万不要忽略，人生很快哦，一眨眼之间就过了十年了，我们成就了什么？孔子为什么是孔子？他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就因为他每隔十年就不一样了，脱胎换骨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生命登上不同的境界了。我们呢，十年二十年都没有什么改变，就是变老一点。偶尔听到别人说，哎呀，你看起来不像快六十岁的人，就高兴半天，这个是很幼稚的想法。难道你需要靠别人的称赞才觉得自己年轻吗？年轻不年轻并不重要，因为你假设你可以活到八十岁，六十岁很年轻啊，假设你只能活到六十岁，五十岁很老了，对不对？所以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年纪几岁根本不重要，尤其有很多人还夭折的呢。所以你要把握的是现在，是当下。所以你学老子，为什么王弼那么厉害，二十三岁而已就可以注解老子，就因为他懂得这一套。他知道说，我虽然十几岁二十岁练了基本的训练，基本的书了，接着我就要觉悟。我们对于像这么天才早夭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颜渊也是，颜渊可惜他也不肯去著作，因为如果愿意著作的话肯定不得了的。自古以来聪明的年轻人很多，你看世说新语里面专门有一些讲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你看了会觉得真是令人羡慕。比如有一个人家里有两个儿子，因为乱世里面啊，这些人都是念书人啊，家道中落，感觉到说以后怎么办呢，下一代的发展如何。他的这两个儿子特别聪明，大概一个九岁一个七岁。他们魏晋时代喜欢清谈，什么叫清谈呢？今晚没事啊，约五六个人在家里面聊天。清谈的时候谈什么呢？三本书，老子、庄子、易经。不谈孔孟啊，孔孟那个谈的话太累了，都讲道理，都清谈。大家聊天，聊孔子，聊老庄易，聊得玄之又玄，这都很难谈的了。当时还分人物的等级哦，比如我现在说，我们当代人啊，有十个是第一流的清谈名家，数到第八、第九的时候，那个还没上的几十个人都紧张的冒汗呢，怕自己上不了榜。那前面几个你不要，你不用跟他争了，竹林七贤。他就占了七个，那剩下三个谁分呢？是你还是我？是不是？那一登上去的话呢，马上就天下人都知道你了。所以每一次分那个标准的时候，第一流有谁，数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紧张的要命。好了，有一个人，他两个儿子在家里面，他请朋友来清谈，谈了一个晚上哦。朋友走了之后呢，这两个儿子跑出来，把刚刚客人所谈的全部讲一遍，一个字不漏。看到没有，有这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也不一定有用啊。越聪明的越危险，他如果不懂道家的话。另外一个小孩呢也是一样，不到十岁居然跟大人一起谈了，大人在清谈了，叔叔伯伯坐了一圈清谈，他也跑来一起谈。哎呀，让大人都很惊讶，说这个小孩可聪明了。最后讲了一句说啊，你真是当今的颜回啊。说他是颜渊已经称赞备至了，他怎么回答？他说在座没有孔子，怎么知道我是颜回？你看，这个大人碰到这种孩子，毫无办法啊！他说：“你们不是孔子，谁是孔子？凭什么说我是颜回？我就算是颜回，也不是你们可以评定的。”哎呀，所以像这些孩子，你就知道他长大之后怎么过日子啊！啊，所以聪明是有的，天才是有的，但是光天才不够嘛。天才特别需要学这种道家的时候收敛。不到一个适当的时候，你不要表现得太明显，否则在魏晋时代啊，用六个字来说，就知道念书人的悲惨。名士少有权者，有名的念书人呢、啊，很少有保全性命的，杀。一换谁上台，你跟他是吧？杀。那你跟我是吧？我下来之后，别人上台杀。像孔融这些人都是天才啊，孔子的后代，也都是年纪不大就死了。所以像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这个看到，这个为什么老子讲你要节制，你要去除这些，你不争。在乱世里面，道家的影响力啊，可以想象特别大。可惜当时他们虽然谈老庄易，谈清谈，他们懂没懂呢？也很难讲。你真的懂的话，你就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嘛，也不至于遭到杀身之祸了啊。 那么再看老子他谈到的圣人呢、啊，有一个特色叫做知病不病，这在第七十一章。在老子的七十一章里面呢，谈到知病不病啊，有时候我们念的时候很喜欢念这一章，好像绕口令一样啊，念起来特别有趣。老子第七十一章呢，你看啊，他说知道而不自以为知道最好，就是你知道而不自以为知道，因为你自以为知道的话就可能有特定的立场，甚至你恐怕是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所以第一个，知道而不自以为知道最好，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就是缺点，就是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这就是缺点。圣人没有缺点，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正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所以他没有缺点。我们像讲缺点讲几遍，大家都觉得都很有趣。你看原文更有趣，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为病病是以不病。你看到没有，十六个字里面病占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十六个字里面有六个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为病病是以不病。这个古文多美啊，是不是？病就是缺点，圣人没有缺点，因为他把缺点当缺点。人最怕没有把缺点当缺点，你把缺点当缺点，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改正呢、啊，要不然你就会藏拙。说到藏拙，也是道家的想法。我常常记得一件事，是算蛮有趣的、啊，因为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呢、啊，他晚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呢？很难讲。什么决定呢？他用英文写中国哲学史。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西方的学生呢、啊，要学中国哲学，只看两本书。第一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翻译，不要小看这本翻译哦，翻译他的书的作者、翻译者都变成美国汉学界的大家了，重要人物了。你看，把冯先生的书翻译成英文，成为各大学中国哲学教科书，这是第一本。第二本是陈荣杰所写的《中国哲学资料书》（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资料书就是翻译很多中国哲学资料，让美国学生看的。所以方先生觉得很可惜，方先生英文非常好，是美国的，这个是 Wisconsin Madison 的哲学博士，英文很美，所以他就用英文写，写了一本《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问题来了，你要在美国出版英文的著作，别人一定问你在哪个大学教书啊？你在台湾大学谁理你啊？当然要在哈佛、耶鲁、Princeton 这种美国大学教书，你的书出来才卖得出去嘛。所以美国几个大学出版社都说，哎呀，我们要考虑考虑，考虑考虑都来不及了，方先生都快过世了。后来书就在台湾出版，在台湾出版一本英文书谁买啊？那时候我正好在美国念书啊，为了支持还买了一箱到美国去推销啊。我在美国念书做了很多事情，不务正业啊。好了，那怎么办呢？你用英文写，美国没有人看得到，台湾也没有人看得懂，只好翻译了。他就找来一个学生，在美国教书教了几十年的，跟他说你负责翻译吧。学生当然很高兴啊，老师指定在下来翻译，那是很难得的。他说老师你最好写个条子吧。老师真的写条子啊，就写条子，我的书请谁翻译，后面加四个字加坏了，叫做徐徐为之。一个徐啊就徐了十二年，两个徐就二十四年，这本书全部翻译出版纠葛了24年。每一次我们催他说你快点翻译吧，老师的代表作讲中国哲学的是用英文写的，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看，可以教学生来讨论嘛，对不对？结果这个人在美国，这个在美国生活比较没有竞争这个压力，他在南方一个大学教书，就这样晃晃晃了24年才把它翻译出来。我为这事情跟他绝交啊，后来又复交，翻完面就复交啊。中间我说你再不翻出来就绝交。在什么地方跟他绝交？就在北京，我们一起到北京开会，那时候已经12、13年了。吃饭的时候我说你负责翻译老师的书，翻了那么久没翻出来，明年此时再不翻出来就跟你绝交。他说好好，我尽量。他没翻出来，我就很多时间很长时间不理他啊。后来翻出来之后很皆大欢喜，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好的学说、好的思想可以推展出去嘛。那么像这个就是我们对许多事情啊，有的时候 没办法啊，他就是慢慢做，慢慢做之后，将来很多人在研究当代学家学者的时候呢，当代儒家的时候，就觉得方医生著作太少，有一半是我们学生帮他上课资料整理出来的，这样当然是不太够嘛，你自己写的才是代表你真正的想法。所以我们谈到说谁没有一些困难一些毛病呢，所以这个缺点呢，有时候是不是你主观上意愿的，而是他客观上所造成的。所以圣人他要能够知病不病，他了解自己的缺点，他就不受缺点所限制。缺点有时候是来自于性格，所以在西方就有一句话了，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命呢？因为你性格造成的嘛。所以你首先要了解自己啊。西方为什么很强调了解自己呢？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话，你这一生往哪里走，谁能告诉你呢？没有人。你照别人的样子来走，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别人有别人的特定的条件嘛。所以首先就要了解自己。其实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一个开始。孔子也说过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的过失啊，按照他的性格类别可以找出来，观过失之仁矣，观察一个人的过失就知道他应该往哪里去走。仁义的仁这个字啊，代表人生的路，正路，看到一个人的过失就知道应该往哪里走。老子这边说一样啊，知病不病啊，我了解我的缺点就不会被我的缺点所限制。人谁没有缺点呢？我自己缺点也是非常多，但因为学了这句话以后，常常在想是不是要调节一下，要不要调节一下。所以人的最大敌人呢、啊、是自己，但这句话不能只看一半哦，另外一半是人的最好的朋友也是自己。你不能跟自己做朋友的话，那你活着就很孤单啊，因为你跟自己是敌人啊，常常需要有别人来支撑你啊。那人跟自己是敌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王阳明说的话嘛。王阳明说，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把山中的贼赶走很容易啊，我训练一队士兵，训练好了去山上，这个是把匪徒赶走，这很容易，有形可见的敌人很容易，但是去掉心中的贼就很难，因为他与生俱来，就是你从小养成的偏差的观念。那么跟自己做朋友呢，是为什么呢？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就是这个德性，接受自己，有时候也不能对自己太严苛，对自己太严苛的话，活着呢常常会有压力。所以你内在保持一种平衡和谐，跟自己保持和谐呢，它就让你可以善处孤独。人平常都害怕孤独，但以老子来说的话呢，他认为我跟别人都不一样。老子其实很孤独的，其实孔子也很孤独嘛，没有人了解我呀。老子也说天下人没有人了解我，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对于这种孤独呢，你可以自得其乐，是因为你了解自己，跟自己做朋友。其实现代人要化解这种压力很容易的，你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就好好去听，喜欢欣赏什么样的美术作品你就好好去欣赏，从这个艺术里面呢，感受到人类生命有一种什么普遍性，就是这些人呢，用他的音乐用他的美术来表达了我内心里面对某种境界的向往。所以人要善于利用人类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当然也有些人利用自然界的美景，这也可以。有些人看天上的浮云呢、啊，就觉得很开心，看它飘来飘去，这个白云苍狗，你可以想象啊，它变成什么样子，它又如何呢？让自己心灵可以放松。那么，如果你再进一步说，老子这种智慧到底能显示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讲美感，你怎么会觉得它值得欣赏呢？这里我连续举几章来说明。我们看这个第79章，我们看一下老子79章呢，显示一种圣人的作为啊，你看了会觉得跟一般人的做法确实不一样。我们在79章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何大愿必有余愿这一章。我们讲过老子强调以德报怨，跟这边有关系。他说重大的仇怨经过调解，一定还有余留的怨恨。所以为什么要以德报怨呢？你光和解不够，光和解还有剩下一些怨恨啊，余恨未消。接着 这样怎么能算是妥善的办法？因此圣人好像保存着戒律的存根，而不向人索取偿还。有德行的人像掌管戒律那样宽裕，无德行的人像掌管税收那样计较。好，先看第一点，戒律的存根。圣人是有戒律的存根，但是不向人去讨债，不向人索取偿还，代表什么？代表非常宽容。老子为什么可以做到？圣人为什么可以做到？人跟人相处啊，总有不方便的时候嘛。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跟我借钱，借了钱之后呢，我这边就有他开的票据啊，时间到了也还不出来，怎么办呢？就不要去跟他要了。你跟他要的话呢，不但要不到钱，还伤感情啊。我们是面子比较薄的人呢、啊，跟人家讨债好像欠人家钱一样，非常委婉，不知道你最近是不是方便，这个是。好像是跟他借钱一样，其实是跟他讨债啊。那借我们钱的人反而理直气壮，哎呀，最近很忙了，以后再说，这个事有没有搞错啊？到最后算了，不要去理他了。哎，不要理他之后反而比较好啊。见面几年都不谈这个事情，等他家哪天生意不错了，他会想到说，哎呀，以前不好意思了，我慢慢还了啊。有个朋友这个从我这边骗了一大笔钱，到最后怎么慢慢还呢？啊，就是每月还你，这个是1%吧，我要再活几十年他才能还清。那如果要等这个债的话，那我活得太累了，每个月都要算他还了吗？那钱出去就出去了。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的故事啊？楚王施公，楚人得之，人施公，人得之，施之得之，没有就没有了，反正钱总是人在用嘛。啊，人没用也无所谓。经常我们这个忽然在家里哪个角落找到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藏的真好，好多人才找到，啊，找到之后会吓一跳，说，哎，怎么有这个钱藏在这儿？所以呢，在这个老子里面提到这样的一种想法，你看了，你把它用在生活上，就会觉得人生比较宽裕，比较有趣，啊。我们看最后一句，自然的规律没有任何偏爱。总是与善人同行，这句话的原文真美啊！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很多人说老子不是不讲善恶的分辨吗？没错，但是一般社会上讲的善人呢、啊，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指大家都觉得你做的不错，这也没有不对啊。总不会说善恶颠倒，一个人杀人放火，大家都说他是好人，这一定变态的社会了。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你做一个善人，代表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循规蹈矩平常心做事的人。然后他说天道无亲，天道没有特别偏爱哦，常跟善人走在一起，代表呢你还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跟肯定嘛。什么叫天道？天道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念老子的时候呢，天这个字一定要特别留意。老子常常讲天之道啊、我们底下的课程也会提到。那请问道是什么？天之道什么？人之道什么？这三个不一样哦，有道，有天之道，有人之道。道是一个究竟真实最后的本体。天之道呢，天是自然界，代表什么？没有受人污染的叫做天。自然界本身不受人影响哦。人之道就是纯粹的人呢、啊、还有第四个叫圣人之道。所以你念老子的道就有四个道呢，我再把它说详细一点。第一个是道本身，这个谈的很多了，叫做什么？叫做究竟真实。学道家就是要觉悟这个整体，这个永恒的道。第二个天之道，天代表整个自然，道又代表规则规律。我们说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也代表自然界的规律啊，它是像网一样的啊，虽然很疏，它的网很宽松，但是不会有任何的错过任何东西。所以这叫做天之道。所以天代表自然界，也代表什么？没有被人所污染的这个天。所以老子里面谈到天之道的时候呢，特别足以反映出来天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念过的玄德，神奇的德，这都属于类似的概念，因为它作用是相似的。那好了，再看人之道。人之道就是一般俗人呢、啊，我们这些人，人之道当然有问题了，跟天之道正好相反，中间有一个圣人之道。就是说圣人他怎么样去做人处事的原则呢？规则呢？途径呢？哎，就在中间。 圣人一出现的话，代表他跟天之道，他跟道是配合的。但是一般人的话就相反。你如果想特别去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在这个77章讲的最明显，我们就看一下，因为这章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啊，你看第一个讲天之道，后面就怎么样呢？会讲人之道。第一个，自然的法则不是像拉开弓弦一样吗？高的就把它压低，低的就把它抬高。各位都知道射箭怎么射，射箭的时候呢，你如果要对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很远，你如果拉开弓的时候呢，太高了射太远了，太低了也射不到，所以你就要去瞄准了，高的就压低，低的就要拉高，是这个意思。天之道怎么样呢？底下过满的就减少一些，不够满就补足一些，这是天之道，代表它保持平衡啊，保持平衡，达到一个自然的成果。那自然的法则呢，是减去有余并且补上不足的，这还是讲天之道、哦、底下就是相对了。你看人事的作风就不是如此，是减损不足的在供给有余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了。天之道是说你这里有损失吗？那边太多吗？我把多的拿来补给少的，这边下雨下久了停了，换那边下雨啊，那这里呢丰收了，换另外地方丰收，它不可能专门对一个地方好，如果有问题是人为的灾难，所以天之道是一个什么平衡的状态。但是人为的作风就不一样了，它是怎么样呢？叫做把不足的还拿过来去给那个有余的，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今天社会上很多作为不就是这样子吗？穷的越穷，有钱的越有钱，这不是人间吗？但是天之道就会怎么样呢？哎，保持平衡。所以真正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社会福利的话，他也是应该把有钱的人多拿点税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团体，这是合理的。我们千万别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收税都很公平啊。我在荷兰教书的时候，很多荷兰人跟我说，我们荷兰人最喜欢什么？最喜欢去比利时买房子。荷兰跟比利时在隔壁嘛，他只要过了边界到比利时买房子，他的税收啊就节省很多。荷兰人的税收啊，对有钱人来说，你赚到一个比例之后呢，一个程度之后呢，收税 45%。你今年赚100万，45万都被抽走了，那有钱人当然不甘心啊，我那么辛苦工作，赚了钱被人抽走怎么办呢？所以为什么荷兰人的社会福利那么好？他是把有钱人的钱大量这个拿过来，来照顾那些贫穷的人。但是这样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贫穷人想说，反正有政府照顾，我也不用努力。所以很多人都心生不满，我那么辛苦工作赚了钱，你抽这么重的税，所以他们就逃，不是逃了，就跑到比利时买个房子，在那边登记。那比利时的税相对也很低啊，比那个荷兰要低。说实在，人有时候学会道家之后，也会了解到这种平衡是要考虑的。所以天之道呢，就是把你多余的拿过来，让你不足的人可以得到一些补贴。啊，人类的作风就是怎么样呢？把你不足的还要再剥削你，让你去有钱人更有钱，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好，底下我们再看，谁能把有余的拿来给提供给天下人呢？只有悟道的人能够如此。因此圣人有所作为而不仗势己力，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有功，他不愿表现自己的过人之处，圣人出现了。所以这段很明显了，前面讲天之道，周边讲人之道，最后是圣人，圣人是代替天来做他该做的事。等于是我们对于这几个道呢，我们可以这个加以充分的这个掌握。那么最后要看的还是第81章，我们刚刚看81章只看前面一半，81章后面一半呢，把圣人这种作为表现出来，你看到了之后，一方面会觉得他做得很好，另一方面也会觉得心里很平静很愉快，也产生一种特殊的美感。你看他说，圣人没有任何保留，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我们要问一下，怎么可能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呢？请问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达到这种情况？第一个，如果你讲金钱的话呢， 它变成两个意思。我把金钱给别人，我内心很丰富，等于是我所给的跟我丰富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是第一种理解。有些人可以做到啊，我有钱，我把钱给穷人，我内心很快乐，看到没有？内心很富足。第二种是什么呢？我有爱心，就不要牵涉到钱了。因为老谈这个金钱的话，对老子来说他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第二个是关怀别人，我越关怀别人，我的力量越大。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物质有时而穷，精神愈用愈出。这句话什么叫做物质有时而穷呢？你如果用物质的话一定会用完嘛。既然是发生了灾荒，我开仓救济百姓啊，你把仓库打开，这个米粮救济百姓一定会用完嘛，就是物质有时而穷嘛，你用到最后一定把粮都发光了。但是精神愈用愈出，人的精神啊越用越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精神用用不是会累吗？很奇怪啊，精神就是不太一样啊，愈用愈出。人的精神有时候它的弹性比较大，身体的弹性比较少。比如说你现在身体的话，你不吃饭会饿，但是你如果正在思考正在学习，像孔子的发愤忘食就是个例子。他说他一发愤追求什么目标，努力去念书思考，忘记吃饭了。你如果今天没有发奋用功念书，也没有做特别的事情，坐在那边发呆，不到12点你就肚子饿了，下午不到6点又饿了。怎么那么容易饿呢？是因为你没有别的目标，就是注意到身体的需求嘛。人本来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呢、啊。有身之外还有心，有心之外还有灵，所以他整个生命构成整体之后呢，就看你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老子的思想能够提到什么？我给别人的越多，我自己更丰富；帮助别人的越多，我自己反而越充足。这是很特别的想法。你，我再说一次，不要只把它限制在物质上面，因为物质上面的话呢，一般来说，有时候物质跟物质变成怎么样呢？我给别人越多，我自己越少。所以为什么有钱人不太敢大方呢？我们在也听过很多故事啊。一个有钱人如果大方的话，所有人都跑来跟他要钱了，但他受不了。所以有钱人捐钱的时候也喜欢用无名氏，要不然捐钱之后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要不然所有的慈善团体啊都跟你要钱，有钱人就变穷人了。所以有钱人有时候吝啬啊，恐怕有一部分也是不得已啊，我不得不吝啬，因为我对你一个人大方的话，对我其他，我对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也来找我了。这是有钱人的情况，但他只把握到一半，我给别人之后我的就变少了。比如我有100万，给人10万，剩下90万，这很简单，这是简单的算数嘛。但是第二种，我给别人金钱，我内心越富足，叫行善最乐嘛。看到没有？行善是我付出的财物，付出的力量，那快乐是我自己的哦。这些财物用在别的地方，不见得是我快乐哦。我用这个钱去吃东西，不但不快乐，反而患了富贵病。我用这个钱去帮助孤儿院的小朋友，哎，我反而内心快乐。这叫做给别人多，自己也多。但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爱心来关怀。因为用物质的话呢，物质有时而穷，你用爱心来关怀别人的话呢，会发现爱心是越来越多。人当然会疲倦了、啊、但是精神世界呢，它有不同的能源啊，它的能量跟我们一般的生活上所需要的现实世界的这种物质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像这些都是老子思想的启发。所以我们这几讲都谈到圣人啊，可以说是讲得相当的完整，把老子一个重要的概念说清楚。要不然传统以来一谈圣人就是儒家，一谈圣人就是孔孟他们所推崇的尧舜，这是一半而已。我们要知道道家也有谈圣人，那他们的圣人呢是悟道的统治者，以智慧为主，觉悟之后所有的作为跟表现跟一般人确实不一样，而做出来之后它的效果呢也非常神奇。那么后面我们接着会谈的是什么呢？老子的三宝。老子有三样宝贝，也就是老子思想的应用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具体作为跟它的效果。那这一节呢我们在这里就告个段落，谢谢各位，谢谢。